感谢主，又是两个月，真的是今天很高兴又再一次跟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来思想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应许之地。其实希伯来书里头很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告诉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犹太弟兄姐妹们，旧约所预表的那一切都在耶稣基督来到以后都成为真实的，都成为实在的，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一定要经历的。那在希伯来书里头，神曾经在这边讲过一段话，那段话很特别，他指责那时候的百姓，他说那时候的百姓是迷惑的，与摩西带领的所有以色列的民，因为神说我已经以亚伯拉罕立约，以雅各立约，以这个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祖孙三代我都与他们立约，凡他们的后裔我必要拯救他们。甚至亚伯拉罕在神给他的意象中，圣经上说那个意象是个大黑暗，什么样的黑暗？他看见他的后裔要在一个其他的国家里头为奴400年，他们在那里很大的痛苦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呼喊他们祖宗的神，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听了神的百姓的呼喊，说我听见了，神听见了，神说我要有个动作。他什么样一个动作？他就预备了摩西，要带领这批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要出来。要出来干嘛？因为神已经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一个约，就说为你们的后裔将要在这个迦南地，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这个肥美之地赐给你们。你们要在这里，那是个牛奶与蜜之地，那里是个安息的地方，那里是个享受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你们神要祝福你们的地方。感谢主，主就预备了领袖摩西，摩西就到了埃及，到了埃及就把神的心意向法老王说，法老王不愿意，神早就知道。如果你从出埃及记里可以看见这位仇敌的头，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的耶和华，他不让他的百姓，不让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地。所以神怎么样？神说我就任凭他心里刚硬到什么程度，神用10个灾写明他是那位有能力的神。但是感谢主，当然这个10灾最后一个灾临到埃及地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痛心到一种程度，整个埃及地的民都痛心，巴不得这个神的百姓赶快离开。为什么？因为神极大的那个杀戮的时候临到他每一家的长子的身上。所以当以色列民被神拯救出了埃及之后，神带领他到西乃山，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约定告诉了他的百姓，用1年的时间，神给他们话语，神给他们设立，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会幕，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这些百姓经历过，在埃及地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从这个极大的仇敌法老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甚至他们经过了红海，他们看见红海开了，他们看见红海怎么样把仇敌最强大的军队把法老王都吞灭了，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缺水，他们向神呼喊，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供应他们水喝，每天都有玛拉给他们吃，神他们在旷野行走，脚不走，衣服破，神每天都给他们恩典、喜乐、平安。但是这批迷糊的百姓，这批迷糊的百姓怎么样迷糊呢？ 整章描写这批迷途的百姓天天埋怨神，天天埋怨神，神给他们食物，他们说哎呀天天吃不好吃，他们说我想吃肉。我想到我儿子，我儿子是喜欢吃肉的，你如果吃青菜的话他就觉得，感谢主，我有个孩子，有个儿子，是我有两个儿子，老二是还喜欢吃青菜，所以安妮师傅每天都还是要煮青菜给他吃。可我那老大他有很多青菜他是不吃的，那个香菜不吃，芹菜不吃，很多东西不吃，特别是香菜。不过香菜不能怪他，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台湾的幼稚园强迫他吃，你知道吗？他4岁就开始吃香菜。哎呦，4岁小孩吃香菜是很痛苦的事啊，这是很不幸的事，就是造成他一生，你知道香菜一点点他都可以闻到味道。前一段时间我们带他去美国，我们参加一个退休会，我们父子三人同享安息，同享安息，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结果呢，那一天到波特兰，我们到了那个这个一个很漂亮的玫瑰园，哇，看了几百种的玫瑰，看到眼花缭乱，但我们就照相，因为我的姊妹Amy 师母是很喜欢，她最近今年特别喜欢种植物，我们就把所有的玫瑰都照，我照了快应该有150张的照片，现在还没拿给她看，现在还没拿给她看。那天忙了我们父子三个轮流拍就分散在这个玫瑰园突然有一个最世界有名的玫瑰园，在那里我照了100多张的，我们照了100多张到200张的那个照片，然后很辛苦，对不对？照照片给妈妈看，给太太看。那中午呢，哎呀，本来说要带他们去吃一家很好的餐厅，但很远后来就在附近有一家意大利的餐厅，有名的墨西哥餐厅，对不起，墨西哥餐厅，哇，我那老二很对这方面很厉害，他就帮他点了，觉得墨西哥餐厅很不幸，他们很喜欢用香菜，他们有个素食就是香菜，那一点点其实好碎好碎好碎好碎，我的老大就闻得出来。我就想到以色列民，他们到了旷野，他们说跟神说：“哎呀，玛拉是很好吃，可是我们天天吃，吃到已经很烦了。我们想要肉吃，他们就用这个来抱怨神啊！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肉了。其实我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跟神讲。但是，因为我们常常是抱怨神，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喜欢抱怨，为什么？”有没有人的罪行？有没有发现亚当当他犯了罪以后，神说你为什么吃我不让你吃的果子呢？亚当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男生都会说的话，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害我吃的。这句话是骂了两个人，一个是骂夏娃，另外呢骂创造夏娃的那位神。那句话是骂夏娃也骂，哎呀，是夏娃是谁做的？是神啊，神你给我做的。可他忘记了，他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罗曼蒂克的话：“这是我的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呀，这句话多罗曼蒂克啊！夏娃心都软了。可是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他们学会一个功课，怪罪别人，然后呢怪罪神。弟兄姊妹，我服侍的年轻人里头很多很多小孩子他们现在生活，他们经历很多很艰难的事情。什么样很艰难？他们现在学业很难，工作很难，现在好多孩子不容易，很多不容易，那个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陪着他，我们都感觉到那极其的困难，超过我们想象。因为现在阿伯塔经济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可是呢，有些小孩子他们感谢神，他们认识神了以后，他们开始学会怎么样，学会知足的心，还有一个什么感恩的口，他们感谢神，在艰难中还是感谢神。 因为知道主在艰难中还是有恩典给他们。但是有一些小孩子，哎呀，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从小好像就学会就是抱怨，什么都可以抱怨，甚至他碰到好的事，他也在什么抱怨，而且他不仅抱怨人哦，他会抱怨我们，那最可怕的是会抱怨神，好像很多事到他的眼中都成为不好的，极其不好，他的口一出来就是抱怨神，抱怨人。弟兄姊妹，这群百姓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所以他们曾经在米尼巴叫争吵争闹，为什么？因为越抱怨火气越大，越火气越大就越讲越难听，越讲越难听，他整个人大概都陷在一个就是一个很负面再负面的一个环境中。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神救他们的百姓出来以后，一路上这些百姓就抱怨，抱怨这抱怨那，说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地算了，因为埃及地有葱有姜有蒜还有肉。可是神其实不顾念我们嘛，当神听了以色列神的百姓的抱怨的时候，神说没问题，我是全能的神。就在那一天晚上，所有的鹌鹑你知道都飞过来啊，那个鹌鹑什么地方都不落，你知道鸟是很敏感的，为什么？鸟一看到人你知道吗，我是喜欢看鸟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远远的我都用望远镜看它，为什么？望远镜可以让我不要靠近鸟，我才可以看到它。但是鸟很厉害啊，那个鸟的眼睛都是远视，你知道吗？它远远就可以看到你。哦，你要用望远镜看到它，它不用望远镜，它一瞄就知道你在看它。你看它不到几秒，它就怎么样？飞起来，飞掉了啊，它就躲起来了，不让你看啊，不让你看，因为鸟是非常敏锐的。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全人，你知道？就在那一天，当天的晚上，当百姓在抱怨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阵风，把所有以色列人想吃肉这个鹌鹑啊，鹌鹑就飞到以色列的营地，就掉在那里跑不掉了。我们都说鸟是最怕人的，因为人会吃它哈，特别怕我们华人，对吧？怕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到那个纽西兰去玩啊，就说哎，我们华人去那里了以后哈，听说那里的公园的鱼啊都不见了，都被大大小小都被吃光了，都被吃光了，因为我们华人一看到什么就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他感谢神啊！我们这位全能的神，就在那天晚上，当百姓的神的百姓呢抱怨抱怨抱怨，神就怎么样？一个晚上就把用一阵风把一批的烟尘吹到以色列的营地了。就以色列人吃到什么呢？因为他们实在太想吃肉了，甚至说他们吃到肉，那个肉都从那个鼻孔怎么样喷出来。吃到哇肚子胀啊啊！可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神，一直在抱怨，抱怨会把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带离神，抱怨会把我们怎么样属灵的眼睛遮蔽住。所以这位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是迷糊的百姓。怎么样迷糊？我做再大的事他们都不觉得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就一直抱怨，越抱怨就越远离神，越抱怨就怎么样，他们就越背逆神，越抱怨他们怎么样，他们心就是满了黑暗，越抱怨他们的心就一直在那边怎么样翻腾。所以耶和华神说，我厌弃这世代的百姓。所以神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什么话？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篇语言，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安息是什么？你发现，哎呀，这批迷糊的百姓，这批天天在抱怨神的百姓，这批天天没有安息的百姓，最后都怎么样？倒闭在旷野中。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可是圣经上描写很清楚，从西乃山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很快，十几天就到了。可他们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们没有安息。 他们没有信靠神，他们迷惑。所以神说这批百姓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神其实有这样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要神的百姓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竭力进入安息，竭力进入安息，也就是竭力进入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在那个应许之地，神要将属天的各种赐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中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中最重要就是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我们得着他属天所有一切的祝福，也就是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进入神的安息，神的安息。那我们要怎么进入呢？在希伯来书里头要靠着神话语的能力，因为神的话语传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一节，神怎么说？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记录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是一句警告，因为神要他的百姓进入那应许之地，进入那个安息，进入神所有一切的祝福以及神一切的保守里面。但是从以色列神的以色列的历史里头，我们发现神的百姓常常会陷入这样的软弱。神有应许要给我们，我们却得不到，因为有很多东西会使我们失去安息。我们刚才讲到抱怨会使我们失去安息，然后呢，环境会使我们失去安息，还有呢，我们没有靠近神也会失去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所有神的百姓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神的应许，神已经定义要把他天上的一切赏赐给我们。但是耶稣也讲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什么叫苦难？苦难就是哎呀，很多东西会抓住我们，抓住我们到一种程度，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教会最近哦，其实我刚才讲到那些年轻人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些年轻人工作困难，那些年轻人要申请工作困难，学业困难，申请移民的那个路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又不是那么多，你学位读好了也找不到好工作，你知道吗？我碰到很多学位非常好，学问非常棒，可是他的那个行业就是现在要找工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甚至有个孩子，他拿到很好的学位，他拿到很好的学历，但是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那个行业不好找。然后又很不幸的是，他哎呀，你知道吗？他家里中又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又有很多的难处到一种程度，你知道，他必须要跟他父母住在一起，然后他跟他父母又那种关系，实在是让他，你知道吗？你跟着他，你跟他相处，你会从他口中知道他是极大极大极大的艰难临到他的身上。我们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那个小弟兄告诉我说，我似乎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头，我开着车，我却看不见一丝的光线。他这样告诉我。然后他跟父母关系很艰难，然后他很渴望来到教会，很渴望在这个教会中的聚会中他可以得着力量，得着安息。可是他父母给他很大的难处，他连来教会都很难，他必须要跟父母有点冲突才可以有点机会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所以他现在一个礼拜啊，只能一个礼主日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有主日与神相连，其他时间我们跟神没办法连的话，我们常常在难处中间。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所以后来这个弟兄，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参加小组，能参加，可是他真的很难，那怎么办呢？感谢主，我们教会现在发展一个叫微信读经，我们就一起，我就把他加在一个微信读经的一个群组里头。他就怎么样，他就晚上可以有点时间，
微信跟一些弟兄好可以一起来读经。我们刚才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那安息，除非我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祷告，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读经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借着读经祷告我才能跟我的神连在一起。所以不是只有主日，那个弟兄姐妹只能在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我才哦，我摸到了神。今天来到教会你会感觉到神在这里，借着诗歌，借着经文，借着信息，你说哎呀主在我心里。那弟兄姊妹不够，这是不够的。这个小弟兄告诉我一件事，不够，但是光是一次的尾声有个时间聚在一起还是不够。如果有机会再有一些聚会更好啊，那怎么办呢？他没办法那么多时间，那怎么办？我们又发展一个叫微信的那种打卡读经小组啊，就是大家不用尾声一个时间啊，就一个礼拜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读经，但是借着微信中，我们借着留言，我们借着一些那个方式，我们可以弹性的连接，与神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段经文就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专注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安息在里面。安息是什么？其实我们自己都晓得，干这个弟兄他工作有困难，他跟他父母相处有困难，他就失去了安息。我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他最近跟他孩子哎呀关系好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孩子哎呀本来该好好读书的，压力太大，你知道这是没办法。那压力大到什么程度，那孩子就没办法读，他就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帮他的孩子。可是你知道吗？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后来这个弟兄说，他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很多的失败，他的孩子越来越失去安息，他呢，他也失去安息。因为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一起面对一个极其困难极其不容易的时代，你发现现在很多事情转瞬间就会发生。我们台湾政治发生很多的难处，我们最近香港有很多不容易，但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我们不谈，但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香港失去了安息。所以神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专注，我们需要很谨慎这件事，我们需要好好来抓住我们的神，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失去安息。甚至我们连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做传道人也很容易失去安息啊。好多事情会让我们哎呀，就弟兄们的困难，弟兄姐妹的困难，我们感同身受。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牧者在交通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越讲越怎么样，越灰心，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太多的难处，太多的难处在教会里面，太多的难处在弟兄姊妹身上，太多的难处也在传道人身上。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把他属天的安息赏赐给我们，这是他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因为主说他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个福音就是要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安息，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以这个福音泛诸天下而皆准，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得救。得救以后怎么样？我们生命中还是有很多困难，我们成长有困难，我们很多东西捆绑重担很多，我们摆脱不了，但是主却要帮助我们，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不仅要成长，我们要靠着主喜乐，我们要靠着主来胜过我们生命中所有难处。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以色列人被神领出来以后进入旷野是干嘛？旷野就是在那个地方没有水，好像远方我看不见任何盼望，甚至神把他们带进要应许之地要进去的时候，他们派了四个探进去，他们看见什么？看见哎呀那个地方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却有仇敌。 那个仇敌大到一种程度，
凭着他们的经验，
凭着他们过往所知道的，他们说：“哎呀，我们可能没办法，没办法得到这个地位。”可是这位带领他们出来的，带领他们出来的这位以色列的神，却告诉他们，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祖宗已经立约了，这块地我要赐给你们。”可是他们在那里却看见巨大的这个敌人，看见那个很高大的城墙，也看见很多的困难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会把困难放大再放大，放大到一种程度。我刚才讲那个弟兄，他说他儿子啊，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哎呀，蛮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其实很会读书的，可是，一考垮了，再考还垮了，现在你考第三次了，还垮了。你知道那个孩子已经信心被打到趴在地上，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那敌人大到那程度，基本把他吞掉。那孩子啊，讲话已经没有信心。那主却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当中，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对，我们来教会的啊，耶稣爱你，然后呢，耶稣把平安赐给你，然后呢，你有困难跟神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我刚才在教会帮一个小孩做什么祷告？我以前是牙医，对不对？我来这边是什么？牧师，但是什么？秘医。我是教会的秘医，什么意思？他们有牙齿的问题，因为我那个孩子最近有个蛀牙吧，小蛀牙，有个坑坑洞洞。他妈妈就问我：“这个是不是要先补？”我说：“对，因为我们牙齿上面有些先天自然的坑洞，你是应该先补的。”他就很快现在去补了，对不对？补了两颗侧门牙，我们侧门牙舌侧有个两个小凹洞，每个牙都天然就有个小凹洞。在欧美啊，他们先进国家都是这样啊，凹洞先补起来。就他这个凹洞最近。因为他已经十几岁了嘛，那凹洞已经放好，大概就是应该是六岁七岁就长了那个侧门牙了。那侧门牙等于他现在已经十几岁了，等于十对不对？十五岁好了，也就是说应该八九年了。八九年小坑洞都没有补，所以那小坑洞已经慢慢住进去了，所以比较深是什么意思？靠近神经了，所以一补怎么样？就告诉我，哎呀，他不是补完了以后开始有点不舒服了。那我一听就说可能会到神经啊，应该有可能，但是那个症状不明显。他说正确的治疗方法，医生，我秘医是秘医，但是我还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秘医的。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观察。那但是呢，我说我们来做祷告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学一件事。你说董牧师啊，你这个秘医怎么会这样呢？我第一天看医生啊。你问我，我告诉你，我曾经帮助过一个陪读的妈妈，她是没有保险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这边看牙是很贵的，然后她牙痛，那牙痛已经到，我一听她那牙痛，我就知道她是神经痛，牙神经痛。然后呢，抽神经这边很贵的，一个神经管很贵，她没有保险，那我看她也舍不得。她说啊，那几年前的经验，我说那我为你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因为祷告我心里是有疑惑了，我是医生啊，他一到神经痛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就为他祷告，主啊，你是赐平安的神，你就问他，你恩待他，怜悯他，医治他。我一边祷告，我心里说，主啊，我是学医的，我还是相信你，我一定要知道你是大有能力的人。我就把这个困难，把这个姊妹全然交在你手中。第二姊妹，神做的。说那天晚上，那天中午在教会祷告，回去牙齿不痛了。但是那天我是学医的，牙齿不痛是什么意思？牙神经死了，牙神经死了很好啊，不痛就好了。可是我是学医的，牙神经不痛，牙神经死了，你不做抽神经，下一步还有什么困难？脓包，牙根会长脓包，
有机会啊。那小黄龙发过还不处理会怎么样？风火组织炎，你看过那个人家脸肿起来吗？弟兄姊妹，
我学的东西会让我害怕，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不痛，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
但是呢，我心里学的东西会有另外一个害怕，
那害怕怎么办？我失去安息啊！
弟兄姊妹，神让我学的功课，我做一个隐藏的，我做一个隐藏的祷告，我没跟他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很难跟他解释很清楚。我说主啊，你知道的，求你怜悯啊，求你安慰啊，弟兄姊妹。第一次祷告，我带着他祷告，他牙不痛。但我知道问题啊，后来我做一个隐藏的祷告，弟兄姊妹。那时候是八月，他必须这个妈妈必须待到明年第二年的一月。神是大能的神，怎么样？没有肿，没有长脓包，没有跟我组织炎，真的是神做的。有福音传给我们，我知道你这位是这个怎么有需要，我带他做祷告，跟我所学过去的那个医学性完全是抵触的，但是怎么样？借着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怎么样？我还是依靠神。弟兄姊妹，这个神是大能的掌权的。所以今天中午我刚刚为那个小孩在做祷告，主，我还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你，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求主给他恩典，给他恩典。弟兄姊妹，祷告完了我就怎么样？进入安息了。什么意思？我把这个孩子交给神，我知道主必要听我们的祷告，主怎么做我不晓得，但是我就是还进入安息。安息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依靠神，我知道主要在这件事上面显明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牙齿是这样，假如我是生命中有什么样的难处，我还是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神。我最近有一个家庭，他们在多伦多，你知道，从多伦多搬过来的，怎么搬都搬不过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他那个肢体哦，他有一些身体的软弱，他是要在多伦多看医生，然后我跟他谈了很多啊，最后结论大概就是这边的医生没有多伦多的医生好，知道这个意思吗？还有些需要就是要多伦多的医生才能处理的好。啊、这边医生他大概他没办法放心啊，其实有些我也不太放心，这边啊，我们都国内来的，国内来的医生，国内医生很厉害啊，看这个病人那么多，很多很有经验。我当台湾的医生也很多很有经验，知道这个意思吗？看了很多病人，你的治疗会越来越厉害。这边看病没有我们亚洲多，然后这里确实有些科还不错，但有些医生。弟兄姊妹，我会害怕，那个姊妹也会害怕，那个肢体也会害怕，但是他就搬不过来啊，因为他想要搬来这里，因为他还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办？靠神。弟兄姊妹，我们身边这种所有的难处，我们都可以来靠着神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息乃是神所应许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他说，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因为神用了六天，有没有创造世界万物，一切都是好的。到第七天，圣经讲得清楚，神就怎么样息了他一切的功，歇了他一切功，要他的百姓也要怎么样歇掉一切的功。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中午礼拜天，我们一个礼拜一定会有一天，对不对？啊，一个礼拜七天嘛，七天会有一天怎么样休息？ 对，礼拜天是休息。弟兄姊妹，告诉你们一件事，法国人是什么都要创新，为什么要七天？圣经上说，神工作六天。一切都好了，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神要他百姓怎么样？第七天要休息啊，你要休息啊，你不要一个礼拜每天啊。但我知道国内有一种工作是啊，每个礼拜工作七天，从早做到晚。弟兄姊妹，那很痛苦的，我做过。
为什么？因为我在台湾，我曾经有一次，我是基督徒，我是守主日，就有一次我派到金门，你知道，派到金门去那个就是服务那边的那个军中单位嘛，军中单位，我们就派下部队，我们叫下部队去服务，啊，那边也是看病人，但是我是离开家看病人，我就住在金门那个花岗岩医院，我礼拜一到礼拜六，哎呀，他们说，哎，台湾的医生来了，啊，台北的医生啊，是有名的医生，好，然后没多久，我说去第一个礼拜是很轻松的，从第二礼拜开始，每天从早到晚，礼拜一到礼拜六被人排。为什么？哇，他们口耳相传啊！因为第一个礼拜看几个，他说：“哦，这个医生手很轻，哎，啊，看你的牙还没感觉，然后又讲话还笑笑的，我也很凶啊。”然后哇，好多病人都来了。然后呢，礼拜天我就主日就参加那边的教会聚会嘛，下午休息呀，啊，休息。但病人实在太多了。后来我说：“哎呀，看不完怎么办？他们很需要。”就跟院长报告，院长说好，你礼拜天想看就让你看啊，就让我开礼拜天下午晚上的门诊。弟兄姊妹，我开了一次，痛苦死了。为什么？那一天礼拜天我就跑到教会去啊，唱诗歌、赞美神，我心里得到安息了。然后呢，下午晚上开始看一堆病人，我就失去了安息。为什么？我那个礼拜我突然发现，哎呀，我好像没有休息了。我刚才讲那个法国人，他们都是创新。他说：“为什么要七天？一个礼拜为什么要七天？我们不要七天，我们一个礼拜怎么样？法国大革命呢？我们要改革七天，一个礼拜七天不好。所以法国人他们就推了一个什么？一个礼拜几天？你们知道？十天。十天是什么意思？你要工作九天，才能休息一天。你知道吗？光这样。”法国人就疯了，你知道吗？他们后来推这个制度，哎呀，所有人，哎呀，做什么事都说不对劲，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神在圣经中早就安排了，神都这样啊，他工作六天一定要休息一天啊，所以他说你们要歇掉一切的工，这什么意思？你就安息吧。神的意思是说你安息吧，你休息吧，我必供应你的一切。听懂没有？但是人不肯，法国人不肯。后来就是一个礼拜十天就推行了半年，最后怎么样？他们发现工作失去效率，人失去安息，最后怎么样？他们又把它改回来。所以感谢主，你现在走遍全世界，一个礼拜都是什么？七天。但是礼拜天你需要有一天安息，你需要有一天安息，而安息最好是歇了你的工，来敬拜神，来享受神要给你的。神说我必供应你，你知道以色列很特别哦，我告诉你，以色列神的百姓哦，你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拿那个马拉，对不对？神说你不要多拿，你吃不完啊，我留到明天啊，我明天吃，明天更饿啊，我今天可能只能吃一碗的马拉，我多拿一点马拉，哎，我明天是不是肚子饿一点，我可以吃一碗半的马拉，就很不信。你礼拜一拿了马拉，你拿了一碗半的马拉，你吃了一碗，不还剩下半碗吗？那你会说，哎，没冰箱，没有冰箱，所以那个马拉到第二天就什么重蛀了，就什么坏掉了，吃不下了。礼拜一是这样，礼拜二是这样，礼拜三是这样，礼拜四这样，礼拜五这样。那第二天礼拜六不一样，神怎么说？礼拜六你要拿两天的马拉，为什么？礼拜天没有马拉，马拉是礼拜天没有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哎，我礼拜天多拿，第二天会坏啊！你知道这个神很奇妙啊，怎么奇妙？神说什么照着做，你就得安息了。他们礼拜六就能拿两天的马拉，结果呢，那个马拉到礼拜天，哎，也不臭，还是味道很新鲜，哎呀，还是很好。只要礼拜天不要做工，不要去收马拉了，为什么？安息在主的怀里。以色列还有另外的规矩哦，什么规矩？安息年。什么叫安息年？我今年种的东西，我今年够吃。但是神说得很清楚，这个地啊也需要休息，所以你工作六年啊，你第七年不能耕种，要让地休息，第七年叫安息年。
哦，牧师最喜欢有安息年啊，啊，我们没有安息年啊，我们教会好不容易才挤了一个什么三个月的安息月啊。我都可以感觉到林牧师好高兴，我可以感觉那个徐牧师好高兴啊！啊，我还在等哈，为什么？因为安息，牧师也需要安息，牧师也承受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刚才讲的，神很特别，神说以色列百姓，你们今年好好种，今年以色列地就产一年的收获养活你，第二年也是这样，第三年也是这样。第四年怎样？第七年神说你不要种了，你要让地休息。那以色列百姓说：“神啊，那我们不是要饿肚子饿一年吗？”他说：“你不要怕，第六年你好好耕种一年，那个地要产生两年的收获。”所以以色列很特别啊！你说做以色列好不好？好啊！第一年工作，第二年工作，到做到第六年，那第七年就嘛。所以全国安息了，不要种田，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要享受神给你的一切的安息，地安息。后来以色列不听，你知道吗？以色列不听神的话。哎呀，我们犹太人是最会赚钱的民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地每年都要种。你想地会不会抱怨？圣经说，地就在抱怨，抱怨到神的耳朵。所以神说这个地都抱怨你们，地不容许你们，所以怎么样，神就让以色列被掳了，被掳多少？70年，因为他们有缺了70个安息，因为神说要让地休息，你不动地哭啊，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在讲很多事，我们人哦做了很多事，万物都在叹息劳苦，为什么？都要等候那位神来，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所有的万物都很可怜，对吧？地也可怜。你会发现，他们就前段时间看那个非洲有一个奈及利亚，他原来是产油的，你知道？那个叫壳牌的石油公司给他们做了油管，因为那油管又很烂，你知道？然后油管的油就漏出来，所以他整个地都被污染了。那个地啊，不能再种东西，鱼也死了，鸟也死了。鸟死的是我最难过的啊！就像这个环境被神破坏到一种程度，圣经上讲很清楚：你不爱惜这个地，这个地会反扑，会反扑。但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神其实很有意思，神让他的百姓学一位功课。神说你要安息年，哎，你还会再讲，哎，那神没神就安息一年啊？我告诉你。你们在读圣经啊，第一年到第七年，第七年安息，对，到了49年，7个7嘛，49年，你到第48年的时候，你耕种的那一年啊，很特别，为什么？那个地会产生3年的收获，为什么？你49年是一个7年的安息年嘛，啊，然后第50年叫喜年，所以49年跟50年你都要休息。让地完全的休息，所以地是怎么样？在48年那一年你耕种的时候，它会产生3年的收获。弟兄姊妹，其实我圣经有一个很真实的原则，神若要祝福你，神若要祝福你，这个地是绝对可以生长够你用的，你不需要那么劳累，你不需要去那么 abuse 那个土地。你也不要 abuse 自己，你要享受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的祝福。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因为神已经在希伯来书说到第七日，这是创世纪说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进入安息。但是刚才讲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的40年，这批百姓你五天天抱怨神，抱怨神40年，每天每夜都在抱怨神，神做了任何恩典他们都在抱怨神，神受不了，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清楚，神早就预备，预备什么？就是神的百姓是可以进入来安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息，那个安息是每天，不需要等到 那安息日是很重要，为什么犹太人重视安息日？因为神告诉他们安息日就歇了地上一切的工。但是你知道这个迷糊的百姓到迷糊到什么程度吗？犹太人的安息日很好玩哦，啊，像如果今天是安息日的话，啊，这个门啊会设计出来啊，我们人靠近的时候，那个门自动会打开。为什么？你推门就是破坏了安息日，然后你一走进来，跟动就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你按那个开关，就是破坏安息日。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很厉害哦。犹太人的房子哈，他们到安息日那个电梯哦，每一层都会自动打开，你不用去按那个按钮。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律，他们律例说安息日不可以按开关。所以曾经有一次哈，啊，在纽约犹太人很多嘛，哈，有一次有个我一个华人朋友，他们在他说，哎，我知道在那个纽约，纽约安息日嘛，就有个犹太人请他过来，为什么？他说，哎，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家的灯打开？他说你没有走，因为那天是他们安息日，安息日是不能按开关的。不是因为什么？犹太人规矩很多，但是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守了那么多年的那个规矩，他们却失去了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安息日是为神来设立的。圣经新约解释很清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天天每时每刻都可以得到安息。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来得到这个安息。所以这个进入安息的应许一直，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是一直向我们人敞开，向神的百姓。所以这段话也是在告诉我们，啊，他说，所以第十一节，啊，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安息是神的应许，那我们需要怎么样？主，我们跟主，什么叫竭力啊？竭力不是说，哎呀，我要劳累，我要怎么样？不是，竭力就是说，你要跟主说，主，我要。其实这是那个加西夏利隐啊，加西夏利隐啊，他这个两位牧者都一直强调，就是说，啊，神常要把很多应许给我们。我们常会说，哎呀，神的命令给我们，我们常会说，哎呀，我不能。他说不是这样，是我要不要？如果你要，你跟神说我要，主会帮助你得着。所以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主，我要那个安息。我刚才讲那个小弟兄，我刚才讲那个弟兄，他的儿子考试，那个弟兄后来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开始，他现在就是他失去了安息，他知道他现在怎么跟神祷告。他说，主啊，你扩张我的肚子，扩张我的肚子，不管我的孩子怎么样，我都靠着你的安息，与我的孩子一起来面对这个艰难的环境。因此呢，我们需要谁？我们需要谁？要不然常常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失去安息。那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就会容易跌倒。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里头就容易被那个混乱，被那个风浪怎么样吞灭。所以我刚才讲过，我刚才想到耶稣在带领他的那个门徒，有没有给他门徒受了一个很大的训练？是什么样的训练？有一次耶稣带着这些门徒，有没有要过加利利海？过加利利海，坐在船上面。好，那天大概是晚上，他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哈，彼得是渔夫，约翰是渔夫哈，啊，雅各也是渔夫哈，就是说安德烈也是渔夫，就是好多他的门徒都是渔夫。那耶稣在船上做一件事，什么事？睡觉。睡着了。然后那天呢，在那个加利利海里头，耶稣跟他门徒坐在那艘船上，他要他的门徒学一个功课。他知道，但他就睡着了。就是他睡着那个时候，整个加利利突然风和浪，暴风哦，狂浪。那个圣经上描写，那个浪真是高起来，几乎要把那个船哦怎么样覆盖住，所以那个船几乎要沉没了。几乎要沉默了。这时候这些耶稣的门徒就怎么样大喊，主啊主啊，救我们啊救我们啊，你怎么还在睡觉啊？怎么还在睡觉啊？
耶稣就被他们叫醒了。耶稣醒了做一件事啊，圣经描写耶稣先骂他的门徒，为什么骂他的门徒？小信的人，小信的人。为什么骂他？等一下我们会看圣经会描写为什么耶稣要骂他的门徒。那耶稣不就先是不是骂风和浪，先骂他的门徒，你们这是小信的人。那接着呢，耶稣再来骂那个风和浪，所以要这样斥责，斥责就是骂嘛，就中文描写比较文言，斥责风和浪，其实就骂风和浪。那耶稣骂是有效的，对不对？耶稣一骂，身上描写很清楚，对不对？风和浪就怎么样，平息。那他就说，哇，其实不应该哇，为什么？因为他跟耶稣很久了。他们看到耶稣做了很多事吗？对不对？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叫被鬼附的啊！我们这做牧师最怕被鬼附的人，是这个意思吗？有一个我的神学老神学的院长，他说他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做的时候，我的门徒也要做。这个很可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可怕？耶稣做什么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有病的都来找他，对不对？是摊子，是四个人抬着摊子就来找耶稣，对不对？你怎么有看过来？我在印尼短宣，我们做医疗短宣，我是负责拔牙的。我在一个村庄啊，那印尼那个都那个婆罗多，那个都是弟兄姊妹，很多一百年前。加拿大的宣道会，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传福音，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信徒，那都弟兄姊妹。我们去是负责拔牙，因为那边他们是很有糖吃的，所以一张开嘴都是很多蛀牙，那没有牙医，他们常常是很痛的。那我怎么样，我去就是拔牙，是几天就拔了几百颗几百颗的牙。那个弟兄姊妹说，谢谢你啊，你这个拔这些牙，我们应该要以这个价值啊，我们送好几条牛给你的，因为那是很贵的，很贵。但是那个短宣啊，你知道吗？我们真的亲眼看见一个摊子，有四个人，就像圣经上描写的，四个人抬那摊子来找我们，为什么？他来，哎呀，有个医疗队，一定要来看看这个医疗队，这个请我们这个大家都怎么样？就跟耶稣做的事一样嘛，耶稣就传道嘛，天国近了，有人要悔改，接着呢？要赶鬼，要医病，弟兄姊妹，我刚才讲我们的神学院长，他说：“哎呀，我做牧师最痛苦的第一件事就是，既然有一个人是什么呀，被哑巴鬼附的人，被人家带来，请他打造赶鬼。”那一天，他说他在教会，昨日晚就有人带了一个哑被哑巴鬼附的人，他说好痛啊，为什么？这鬼如果被赶出去，这个人会怎么样？哑巴鬼嘛，哑巴鬼在他就不会讲话嘛。那鬼出去他会怎么样？他就会讲话了，那个人就会讲话。对，他就说：“哎呀，谁劝你教的？”他圣经教我们了，他说：“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赶鬼，你们一起开口。”来赶这鬼！我跟你讲啊，这个哑巴鬼要出去，这个就要怎么样？会讲话。哎，一开口哇，哎呦呀，哎呦呀，啊！结果呢，那个还是讲不出话来。哦，我们需要是更大、更用力的祷告。带着他一起祷告，他在那书上告诉我们的，急得要死啊！结果呢，他还是讲不出话来。他说：“我要跟着祷告，进到讲台后面去，躲在一个房间里头，跪下来，然后呢，哭哦。”
啊，可以哭吗？主啊，你差派我出来，你是大有能力的神。啊，耶稣那些哭啊，大痛哭啊，主你一定要怜悯我啊，你要怜悯这个肢体啊，
行什么？就是这样，痛哭失声，突然，阿成，鬼就出去了，鬼就出去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所以刚才我刚才讲，耶稣为什么一开始醒过来就骂他的门徒呢？你们跟我这么久了，我是什么样一个老师？那么小心，最后圣经那段圣经后面你就怎样？第二句话就骂风和浪，一骂，哇，他就止住了。身上下面一句话，第三句话，你要记得很清楚。他们就哇哇，其实不该哇，为什么？连风和浪都听到了。这样子，主要他的要他门徒学一件事。决定什么事？所有很困难的事，紧紧来抓住事。这彼得，你们彼得后来耶稣圣殿吗？耶稣真的走了。那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同心合意的在什么？要等候，等候什么？耶稣圣殿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啊，等候什么？父要赐下来。那个宝贵是圣灵，因为什么？当圣灵进到彼得的心里的时候，当圣灵进到所有门徒，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100多个门徒在那边同心合意寻求神的时候，因为什么？所以后来彼得在美门看见那个瘸腿，他怎么说？他说的话很真实啊，因为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当他说了一句话：“我把我所认识我把我所认识的耶稣给你，我奉拿撒勒的名字叫你怎么样起来行走。”钉子呢，他心里蛮有安心，他跟神连得很清楚。钉子呢，我们的服事也这样。我跟你讲，今天中午那个服事，我带着孩子在做祷告，主啊，你是大能的神，我把这孩子的牙交在你手中。钉子是这样，当我们愿意，有没有防老虎担重担？什么叫老虎？什么叫担重担？所有让我们的灵不能安息的东西，我们的灵不能安息的东西，我们心不能安息的东西，就是老虎重担。我不想你有什么老虎，我有好多啊！弟兄姊妹，这次到加西夏令会啊，我看到好多人。感谢主啊，那两个牧者啊，真的是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后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牧道，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传道人都在哭啊。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重担，我们有太多的劳苦，我们有太多。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还记得刚才王传道带我们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吗？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就没有安息。弟兄姊妹，没有安息。谁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这个东西只有谁可以给你？只有神可以给你。”这第二呢，碰到难处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来”，不要。主，我们要你，我们要你。因为主说很清楚啊，你说我的马快，我骑着我很快的马，一定可以逃过这个苦难。弟兄姊妹，神那后面那一句话说：“你们飞快，你们仇敌更快。”然后面还讲一句话：“仇敌叫一下，你们吓得魂都灰了，为什么？没有安息、啊。 安息。所以耶稣在这马太福音里面，怎么样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安息？他说可以到你这里来，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路走，没有别的路走。所以今天你来，感谢主，你在这个主日中，你要遇见神。但不止在这个今天这个主日，这个聚会的时间，你回到家里，你有困难，你要来放松眼睛。你如果觉得有困难，你说我一个人没办法，这样子没办法，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我鼓励你，因为圣经神讲的经，凡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进去，谁说的经，我就在你们中间。只有神的时候得安息。那安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后面就会有变化，我心就会柔和谦卑，然后我们就会服神的恶，就神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当我们父神的恶学神的样式的时候，后面就开始，我整个人就在安息。所以那个弟兄后来跟我讲说，他最近啊，他 每一次他以前想到他孩子，他会哭，他会哭啊，哭到有程度，你知道，他会觉得哎呀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可最近他直接告诉神，我到处哪里，主告诉他还有希望，主说的还有希望。他想到圣经上讲的烂子的故事，他想到很多很多，他想到他自己，主给他很大的希望。所以他虽然环境没什么改变，弟兄姊妹，风和浪好像还在那，但是耶稣跟你在同一条船上，你就在安息了，弟兄姊妹。纵然那个烂大恶的程度几乎要把这个船吞灭，你都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耶稣跟你在一起，耶稣跟你在一起。当你跟耶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有安息。哈利路亚。那接着我们需要靠着什么？靠着来抓住用神的话，用神的应许，用神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里头这一章啊，我希望大家好好读啊，特别是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四章十二节。神的话大到一个功效啊，来，我们一起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主的话是这样，主的话有种可以穿透我们整个人，而且穿透到一种程度哦，在我们心灵中最深的地方，神的话都可以翻转，都可以一致，都可以光照，都可以引导。我最近在服侍一个人，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神说很清楚，我所做的事，你们跟随我的人都要做，然后神说下句话更可怕，还要做比我更大。是这样的，传道是这样，你蒙召也是这样，你会经历这些东西，你绝对会经历这些东西，有好多好多的难处在那里。我最近在服侍一些是有病的那个肢体啊，甚至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姊妹的姐姐啊，她在东南亚，她是基督徒嘛，她得了癌症复发。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就是这样用我们，主怎么用我们？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话。弟兄姊妹，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在神的话中得着极大的帮助，感谢主。有人被主得着，被主的话得着以后，他靠着主的话得医治了以后，他就把神怎么样医治他，神用什么话语来医治他，他就鼓励弟兄姊妹。他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师母吧，也是个传道人，他应该是个女牧师，他们夫妻都是传道人。 他得癌症了，他就是神给他医治的，医治的那个基因，神用他的话医治了他。而且是医生跟他讲，你知道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我自己做医生我很了解，我们做医生的训练是怎么样，要把最坏的状况告诉病人，这是我们职业受训的。啊，你会说，哎，这个医生没有道德，不是没有道德。医生被训练就是要把最坏的状况告诉病人，为什么？因为他不告诉病人，这个我们训练就是这样。那他也很诚实，可以告诉你。那第三个呢？他其实医生能做的是很有限，他要把真实状况告诉病人。啊，所以这个姊妹哈，她在癌症得复发的时候，哎，包括你刚才我讲那个传道人，他也是经历这样的事啊，但神很恩待啊。神很恩待他，有一些牧者，因为他自己也是牧者，有一些牧者就来帮助他。那神借着一些肢体啊来帮助他的时候，他40天啊经历神医治的话语，都是圣经上的话，他就天天宣告、宣告、赞美、宣告、赞美，感谢主。后来他的病得到医治，他得到医治以后就把他写下来。他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就把有人麻烦成中文了。啊，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知道有些肢体需要，我就用这个来服侍他们。啊，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也发现神还会再加一些东西给我，就是我在服侍中间，神会加话语，还有一些话，另外的医治的话语，还有一些呢医治的诗歌啊，诗歌啊，或祷告等等啊，就是神会自己来调。神会自己来对不对？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抓住神的话。我最重要是讲这个姊妹啊，她在看病看了一段时间以后，而那个男性又复发以后，她在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她痛苦到有什么？几乎都快自己都觉得，你知道吗？圣经讲的很清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和下面还有一句话，忧伤的灵蚀骨。苦感，所以这个姊妹啊，其实到后来有一段，当医生告诉他状况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那个灵啊，枯干的灵啊，他真的，他很像掉了那极深黑暗，你知道吗？那感谢主，我们的他的妹妹啊，最近去回东南亚看他，我就问他说，我有这个东西，你要不要？你姐姐要不要试试看？感谢主啊，他们家就他先生啊，跟他。他们就跟他的姐姐啊一起宣告，每天用神的话，用诗歌宣告，抓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面前。好特别！他说他先生告诉我的那个弟兄啊，他在服侍他这个太太的这个姐姐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宣告。他说他宣告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会有疑惑，因为他病真的很严重。可弟兄姊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当他们用神的话宣告，用神的话祷告的时候，那个姐姐啊，信心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大。神把喜乐油天天的恩膏嘛，恩膏到什么程度？服侍他的这个妹妹。还有妹夫都在这件事上，他们说，哎呀，我们亲眼看见神在做事。我想到彼得被抓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教会了，当他们开始要神开始用他们要开始来传福音，彼得一讲到，哎呀，2000人3000人就信主了，对不对？一下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整个就哇哇好多人，对，然后那个大祭司，对不对？公会的人受不了，就怎么样把彼得抓起来了。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做什么？祷告，祷告。他们在那边祷告，神就在那边做工，有没有？神就差一个天使，让那个彼得有没有？彼得好像做梦一样，他说：“哎呀，突然锁链就开了哈，然后那个监狱的门也开了哈，监狱的门也开了哈。”他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做梦一样，等他被那个天使带到街上，他说：“哦，原来我不是在异象中，原来是神救了我。”然后他就赶快跑到那个马可楼，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众弟兄全都在那里哦，为他们为彼得在祷告。 弟兄姊妹，
终究是这样，主要我们抓住他的话。
所以神的话大有能力，大到那种程度啊，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神会把一切
赐露出来，意思就是说我里头有什么问题，这个环境有什么需要，借着神的话把它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神要给我们安息，属天的安息。所以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都可以来依靠给他，都可以来交托给他。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抓住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提出三个问题，主要问你：神所应许的安息，你是否真的明白？这是不是你每天追寻的？还有，神借着他的话，神借着每一次的聚会，甚至主借着每一次的一个聚集，都要帮助你进入他的安息。你愿不愿意？还有，当神的话是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有时候是一个指责，是不是责备？是不是责备？我们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我们不愿意放下？那个东西一直在抓着我，我就一直失去安息。就像那个弟兄讲的，他最近在学两个功课：第一个神开管他的心，第二个他发觉他需要花更多时间跟他孩子在一起，他孩子需要他，他孩子需要神。他说他被责备，他被责备，他被神责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主要对你说什么，你是否常常失去你的安息？安息就好像你跟主在一起，主说他负责一切，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说他要负责你的一切，你所有的满足，你要不要在今天，你要不要对神来回应？说主，主我要得上那属天的安息。主，我生命中很多的重担，我生命中很多的难处，主你都知道。神主，我的眼泪，我知道有些弟兄可能你有眼泪，有很多伤痕，但主说，主说你来到我这里，我亲自背负你的重担，而且你的身体又软弱，你把它交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谢谢你，主，求你来对我们说话，就在今天，你来得着我。主，不仅今天，主让我每时每刻借着你的话语来靠近你，进入这个避难所。在这避难所里头，你天天用你的话语建造我们，医治我们，保护我们。哈利路亚。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